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6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艾米带大家一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迟迟发表的东盟峰会落幕声明中表示，注意到了对中国的南海关系有所改善，强调应该依照国际法的普世认同的原则和平解决争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菲律宾后，中菲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避免南海争议付诸武力。中共与世界政党对话会将于本月30号在北京举行。特朗普畅谈亚洲行，指出在朝鲜问题和贸易两大议题上获得巨大的成功。朝鲜核危机未解之际，美国和日本的海军在冲绳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要求中国官媒驻美的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大阪市和旧金山市下周或因慰安妇的雕像解除友好的关系。津巴布韦的总统姆加贝遭到拘禁后，老朋友中国的态度受到关注，中国否认该国的副总统逃亡了中国。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将在两天内抵达法国。
下面我们继续请艾米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3届东南亚国家峰会已经落幕几天后，主办国菲律宾才迟迟发布的主席声明中指出注意到了东盟和中国的南海关系有所改善，强调应该依照国际法的普世认同的原则和平解决争议。菲律宾的外交部解释说，主席声明因为校对而延迟发布。第31届东盟峰会13号在马尼拉举行，会议结束后才公布的主席声明中指出，会中讨论到了南海事务，也注意到了东盟与中国关系有所改善，同时也为南海行为准则架构获得采纳而受到鼓舞。东盟的十国领袖和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13号在东盟中国峰会上同意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正式协商。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长期的争议，但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两国关系显然已经得到了改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结束马尼拉访问前，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和菲律宾同意避免诉诸武力来解决南海的争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还说，中国和菲律宾重申南海和平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联合声明中还说，不付诸武力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透过友好的磋商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双方认为海上的争议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中共为对外宣传十九大的精神，本月30号到12月3号将在北京举行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到明年初还有30多批次的团队奔赴海外，介绍中共最新的理论成果与治党经验。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这是政党的责任。报道称，届时将有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受邀与中共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发挥政党的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将介绍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实践意义和时代的价值。尽管可燃冰的开采具有环保的争议，但是中国仍然积极的开发。中国国土资源部周四表示，中国国务院于11月3号已经正式批准将天然气水核物列为新的矿种，将有利于加快可燃冰的资源勘探开发，可燃冰因此也成为中国第173个矿种。津巴布韦发生了疑似的军事政变，总统姆加贝目前遭到军队监禁在家中，让这个国家的前途增添了不少不定的因素，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欧盟都纷纷呼吁各方克制，让该国的局势迅速恢复正常。津巴布韦的总统姆加贝被中国官方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在几年前还被授予了孔子和平奖，因此此事在中国的角色和态度也受到了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津巴布韦被解职的前第一副总统姆南加瓦逃往了中国。 周二结束亚洲行返回华盛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发表了讲话，畅谈亚洲之行的成功。他表示，此行有三大核心的目标，一是联手国际社会，共同对抗朝鲜的核武和导弹的威胁；二是倡议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三是推进公平互惠的贸易框架。他表示，此行的最大成果是获得了各国共同合作，面对朝鲜核威胁，并在贸易领域大有斩获。尽管特朗普本人对自己的首次亚洲行的成果十分的满意，这趟近两周的行程中也不乏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批评人士说，还是这次亚洲行的成就还是不够大。朝鲜核子野心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亚洲之行的主要焦点。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的局势，日本和美国今天在日本冲绳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旨在对朝鲜展示武力。美国此举显示根本不顾及中国提出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双暂停的方案。特朗普在15号在白宫的亚洲行成果说明会上也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认为朝鲜拥核对北京构成重大的威胁，他和习近平都不接受双暂停的倡议。习近平还指双暂停与过去一直失败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双暂停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合理方案，动武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另外，韩国的执政共同民主党的党魁今天也表示，没有得到韩国政府的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对朝鲜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要求中国的官媒驻美的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请听本台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15日发布年度报告，要求中国官方媒体的所有驻美人员都应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在美国从事政治宣传、间谍、情报搜集等活动。 USCC 在参议院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对国内外媒体严加管控的同时，其官方媒体也在国外迅速扩张。中国驻美官媒以海外华人和美国观众为主要目标，传播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面，同时压制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声音。中国官媒及与共产党友好的私营媒体，实质已垄断美国有线电视的中文频道，曲解美国华语社区接收的资讯。此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美国媒体行业。除了政治宣传，中国官媒还兼具情报机构功能。例如，新华社搜集资讯，并为中国领导层提供有关国内外大事的秘密报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在美的中国官媒人员未被包括在外国人代理注册法案之内，是个漏洞。USCC 主席巴塞洛缪15日受访时列举报告未提到的三点危险趋势，包括中国独裁主义上升、习近平思想增强、严控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强化对海内外华人和美国企业的影响，以及中国日益崛起的技术民族主义和在国际舞台越来越独断强势。
慰安妇的争议一直在中国、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引发外交的纠纷。目前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跨越了太平洋，涉及到了美国。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详细介绍。
当地时间11月15日，日本大阪市市长吉村洋文在出差地巴黎的记者会上表示，从下周开始可能会办理解除大阪市与旧金山市的姐妹城市关系。美国旧金山市议会11月14日一致通过一份决议，同意接收民间团体捐赠的慰安妇像，这意味着此前由民间团体设立在旧金山市的慰安妇像将归市政府所有，而旧金山市市长如果在11月24日为止不行使否决权的话，慰安妇像实质上就成了旧金山市的公共财产， 对此，吉村洋文市长表示，下周可能办理解除与旧金山市姐妹关系的手续。吉村洋文说，如果把慰安妇像作为代表旧金山市的见解的象征安置在旧金山市的公共土地上，并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将解除大阪市与旧金山市的姐妹城市关系。今年9月22日，旧金山湾区多族裔民间社团慰安妇正义联盟在旧金山市圣玛利亚广场揭幕一组慰安妇塑像，这也是第一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设立的慰安妇纪念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柬埔寨距离立法选举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最高法院或者将在今天解散反对党，酿成一场民主的危机。请听倪楠的详细介绍。
柬埔寨立法选举将于2018年的7月份展开，而在今年11月16号，军队包围了首都金边在最高法院附近的街道，游行示威被禁止，反对党处在了或在今天被最高法院解散的危急时刻。他们的席位有可能被分散给多个亲首相洪森的小党派手中。洪森政权继续表示反对党在政府组成方面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政府发言人也表示反对党只是叛乱者，只知道游行和抵制议会的决定。反对派和人权组织指控首相洪森清洗意见者，反对党救国党的主席已经在今年9月份以叛国和间谍罪被起诉，他面临最高可达30年的监禁。上周洪森对反对派发出了最后的声明，给予他们的成员最后一次机会站在洪森这边，但是只有一人辩解。自从反对派的救国党主席被拘以来，他领导的救国党成员当中的半数以上已经逃离了柬埔寨，避免被殃及，但是还有20多名议员拒绝离开故土，但是情况不容小觑。救国党逃伤的罪名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起革命。此外，该党超过100人有可能被最高法院禁止在今年到五年之内行使公职。
感谢倪楠的介绍。还是在亚洲，台湾的猎雷舰的弊案案情有所进展。台湾总统府承认船商确实曾经入府会晤，黄志芳谈到拨款太慢的问题。请听台北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猎雷舰弊案案情节节升高，关键的录音内容曝光之后，台湾总统府第一时间强力否认有造船商拜会及施压军方拨款。结果不到24小时，台湾总统府公开承认庆富造船公司两位主要负责人确实曾在去年9月23号进入总统府拜会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李南洋及时任新南向办公室的主任黄志芳。这个结果证实了录音档的内容为真。接下来追查的重点就是这两位总统府的官员是否因为造船商的请求转告岑峰，向国防部施压，以至于国防部不得不从各军种采购各种武器的经费中挪出24亿元提前拨款给庆富造船厂。到目前为止，这两位官员都否认有向军方施压提前拨款，但是黄志芳承认庆富董事长陈庆南和他会面中曾经提到海军造舰计划的合约太严格，他认为和自己的职务无关，所以没有回应。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则说，他跟父亲陈庆南拜会黄志芳主要是谈新南向政策赴东南亚的投资事宜，顺便抱怨银行对猎雷舰贷款案的拨款条件不佳等，但是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不过在已经曝光的录音档案中，陈伟志告诉高雄市海洋局局长王端仁及渔业署陈姓专员，前年九月他向海军请领第三期造舰工程款24亿元，海军说要等去年三月才有预算，于是他去了趟总统府沟通，两三天之后海军就告诉他钱已经有了。虽然见面的双方当事人现在都否认因为他们的沟通导致军方提前拨款，但是由于军方最后确实提前拨款，而且是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东挪西凑，台湾舆论界高度怀疑是因为庆富从陈水扁时期起就跟民进党的关系匪浅，因此在政坛畅行无阻，台湾第一次的国建国造计划很可能胎死腹中。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根据接近黎巴嫩已经宣布辞职的总理哈里里人士的消息人士透露，他已经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将于两天之内抵达法国，随后返回贝鲁特正式递交辞职信。另外，被认为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一幅作品救世主15号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以4.5 亿的美元成交，再次创下艺术品拍卖的最昂贵的记录。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带大家关注特朗普自夸亚洲之行的成果，但是已经惹恼了中国，韩国也毫无安全感可言。结束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亚洲之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到了华盛顿，无法掩盖得意之情。本周三他在白宫的一场总结会上表示，美国回来了，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放光芒过。的确，特朗普有关在朝核危机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期望值，中国政府收到了这一信号。即将在11月17号派出习近平的特使及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涛访问朝鲜，名义为就是中共十九大进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但是被外界认为有可能向朝鲜传递中方收到的朝核问题施压讯息。此外，特朗普自认为的另外一大成就应该算在经贸领域了。他本人在回到白宫之后的第二天就发布了长达24分钟的演讲，其中强调美国面对中国产生的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他的行程重点之一。他表示，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和亚太地区进行双边协议的签署，来填补年初之际取消他的前任奥巴马任期之内定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腾出的空间。特朗普强调，美国再也不会面对贸易领域的欺骗滥用行为以及经济侵略熟视无睹了，美国也不会再允许那些从自由贸易协定当中获取利益却从来不遵守规矩的国家恣意妄为了。和前任总统奥巴马不同的是，特朗普对于亚洲各国政要对他的友谊与否有着特别的敏感度，他也乐意展现本次亚洲之行获取的高层的好感，并强调自己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名受邀前往故宫参加正式宴席的外国领导人，并分析称他本人和所带领的美国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的欢迎和民众的尊重，这显示了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美国重新找回的自信心。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所致，特朗普单方面认为缔结的亚洲友谊在亚中心中却是重量各有不同。以特朗普最引以为傲的中国故宫之行动到主中国来说，11月16号中国谴责美国的一份议会委员会的报告结论，该结论认为中国国家媒体涉及间接行动和宣传造势。在新一期的年度报告当中，议会当中负责跟进中美经济和安全的委员会要求中国的公营媒体雇佣的人员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注册和登记。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了该委员会，旨在核查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不会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具体来看，该委员会在这项报告中表示，中国不仅对国家媒体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媒体强化了控制，还将中国国家媒体之手伸到了海外，属于北京方面努力粉饰世界范围的形象，强化控制力度，收集信息的行动的框架之内。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6号致评表，该委员会向来对中国充满了偏见和傲慢，该份报告当中大部分的内容纯属虚构，很多观点反映了该委员会针对中国的既定偏见。无独有偶，就在中国谴责美国针对中国国家媒体的报告的当天，韩国官方也对美国表示出了担忧情绪，但是这却是在安全防卫领域的。韩国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邱美爱本周三发布担忧情绪，呼吁美国在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当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没有韩国支持的情况下发起任何行动。他的担忧情绪并不是没有理由，他在华盛顿表示，特朗普总统经常强调美国将不排除使用所有的方案来解决朝核问题，但是韩国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那就是不要把战争这张牌打到桌面上来。无论何时，美国都不能在不顾韩国支持与否的情况下向朝鲜开战，韩国需要寻求的是一个和平解决的机制。邱美爱本人本次出访美国旨在与美国政府内部人士会面，向美方传达韩国有关潜在爆发的战争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忧虑情绪。上星期造访亚洲之际，特朗普曾经表态称，为了避免被袭击，美国将准备好火力全开。另外，本周四美国海军宣布，美日两国在冲绳上演联合军演，常规的演习今年却在异常紧张的朝鲜核问题气氛当中展开，军演将涉及14000名美军士兵，持续10天之久，旨在增强日本和美国两国在防御和军事介入方面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聚焦了特朗普自夸亚洲之行的成果，但是已经惹恼了中国，而韩国也毫无安全之感可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我们的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普遍聚焦法国国内政局。昨夜解放报刊登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国党派领导梅朗雄的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梅朗雄进入法国大学的课堂，指出反对党因此前举行的反政府活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又要开始发动法国的年轻人。该党活动分子纷纷进入法国的各大院校的校园，开始向大学生们做宣传。法国政府推动的政治社会改革也是又一费加罗报的聚焦点。费加罗报强调指出，在劳工法改革这一大战场上，法国的工会组织节节败退。该报社的文章指出，这说明法国并不是不可改革的，关键是采取何种改革方式。法国人道报则谴责说，政府的劳工法改革是低薪阶层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危害。财经报纸回声报关注的是在阿联酋首都迪拜举行的国际航空沙龙，欧洲空客以及美国的波音公司都获得了巨额的订单。回声报将今天称为是世界航空史上历史性的一天。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聚焦政坛巨变的沙特阿拉伯，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沙特阿拉伯长达多个版面的实地报道。报道指出，沙特阿拉伯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禁忌正在政权的严格监控之下逐渐的被解除。此外，正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周三以来进入高潮，各报都介绍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上的讲话。不过解放报引述法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评论说，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漂亮的言辞如果要令人信服，还必须配有切实的行动。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弗朗索瓦兹·艾丽钦 Françoise Héritier 的辞世也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艾丽钦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勒维斯特劳斯的继承者，是法兰西工学院的院士。他从社会演变的角度对男性在社会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做出了系统性的研究。周四法国各大平面报纸均未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但各大媒体网站均有大篇有关中国的报道。网络媒体论坛报刊登了该报特约记者高尼克发自泰国曼谷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以物换物，中国用武器在东南亚交换橡胶。文章介绍的是在曼谷举行的国防以及安全沙龙。文章指出，中国出口的武器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还同时配套融资方式，中国的坦克可以用橡胶、石油以及矿产来交换。文章介绍说，自从泰国经政府2014年上台之后，泰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递增 5%， 今年泰国的国防预算应该达到政府财政预算的 7.7%。 亚太地区近年来的武器贸易金额占全球军火贸易的 43%， 因此上周在泰国举行的国防贸易沙龙汇聚了来自全球的主要军火国，使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的将军们大开眼界。法国的军火生产商自然也不例外，法国的泰雷兹集团在军火沙龙展出了法国的产品。现场的代表向论坛报表示，东南亚地区以及南亚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计划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不过论坛报指出，面对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大老牌的军火大国，法国的市场吸引力十分有限，尤其是军火市场近期又出现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中国。中国几乎抢占了所有的市场，中国刚刚向泰国出售了8亿6000万欧元的军火。马来西亚、缅甸、印尼等国都已经成为中国军火商的常客，因为中国制造的武器不仅价格低廉，而且中方接受任何形式的付款方式。一位在场的中国商人向记者表示，东南亚国家的购买力有限，军火贸易往往是物物交换，而且伴随着技术转让。据介绍，2016年在全球武器出口国的排名表上，中国已经超过法国，成为在美国、俄罗斯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军售强国。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位法国军火商期待法国政府放松对军火出口的限制。泰雷兹集团的一位代表向记者表示，实在不明白法国政府似乎对出口武器感到羞耻，而军火行业不仅为法国增加就业，并且出口的产品还是100%的法国制造。另一位法国军火商向记者表示，南中国海冲突为法国武器出口提供了机会，法国作为远离冲突的中立国家，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观察中国，一起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上旬访问中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特朗普访华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或许可以说来到中国，特朗普总统才真正走进了亚洲。日韩都大体被美国攥在手里，东京和首尔如何接待特朗普，那两个国家领导人对他说什么，华盛顿都有很大程度的掌控力。而北京是世界第二大力量，且独立自主，华盛顿与北京打交道才是真正的外交，双方的智慧都很重要。国际关系的深层逻辑变了，这就是越遏制中美关系变得越庞大的根本原因。总结并顺应新的逻辑是大国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必须有的高度。在美国建制派的圈子里，人不时能听到一些冷战味道浓厚的陈词滥调，那些人落伍了，理解不了新的亚太和中国。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方今次对特朗普是按照超国事访问规格接待，从特朗普下飞机由国务委员接机，到在习近平夫妇陪伴下漫步紫禁城，再到盛大国宴，中国每个步骤的安排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规格。不要说美国以往的总统访华未能享受到，就连与习近平关系睦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没有受到如此荣誉。中方今次礼遇特朗普主要是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朗普今年四月在海湖庄园热情招待习近平夫妇，今次礼尚往来尽东道之谊；二是特朗普好排场，讲礼义要面子，而中国在这方面很擅长，正好投其所好；三是中方希望进一步累积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从而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上增加一个压舱石。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方以国事访问加超高规格接待，特朗普也收起一贯狂气，多番称赞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谈到美中贸易不平衡时，强调不会怪中国，与竞选总统期间狠批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今次特朗普访华见证中美关系微妙转变，权力天平不再倾向美方。美国总统没有就地区安全、贸易等议题指指点点对华训话，两国趋于平起平坐，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变得可能。中国经济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时代周刊》甚至高呼中国赢了，中国要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30多年的路要走，现在切记沾沾自喜。不过中美之间的权力天平的确不再倾斜向美国一边，两国关系趋向对等，领导人真正做到平起平坐。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川普治理下的美国是否真的不如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许多国际媒体近日都以19大集权成功盛极一时的习近平和国内民调支持率只剩38%，是正频频遇阻处处受挫的川普对照，用以衬托美中的此消彼长。时代周刊甚至以中英双语在封面上打出了中国赢了的标题。但这种论断准确吗？近日多家国际媒体都参与与探讨这两个问题。典型看法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中国领导人虽没有西式选举，但相对更优秀，美国民主却选出不合格的领导人。中共有如儒家官僚精英集团，有选有举，虽非各个才德兼备，却都有丰富治理经验。美国政党则成利益组合，常选出毫无治理经验者。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乃伊有不同观点，著有《美国时代结束了吗》一书的乃伊就是软实力概念创始者。他认为衰落的美国正在地缘政治牌局中败给中国，是危言耸听，并不正确。美国拥有4张王牌：地理优势、能源、贸易和美元，威力可持续到川普卸任后，而中国这4方面都远远不如，无法克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 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在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迟迟发表的东盟峰会落幕声明当中表示，注意到对中国的南海关系改善，强调应该依国际法普世认同的原则和平解决争议。李克强访问菲律宾之后，中非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避免南海争议诉诸武力。中国和世界政党对话会在30号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是政党的责任。津巴布韦的总统遭到拘禁，中国态度受到关注。特朗普畅谈亚洲之行，指出朝鲜问题和贸易大获成功，朝鲜核危机没有解决，美日海军联合军演。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要求中国官媒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大阪和旧金山市下个星期或因为慰安妇的问题解除友好关系。台湾的猎雷舰弊案案情节节升高，台湾第一时间强力否认有船造访以及施压军方的拨款。柬埔寨反对党领袖以通敌罪被关押，反对党或遭解散的危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大师达芬奇的救世主一画拍卖创造新的纪录。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即将抵达法国。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珍妮特为您编播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今年圣诞节我们吃得到鹅肝酱吗？这是法国媒体近日关心的。回声报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两年来，由于禽流感疫情导致鹅肝酱的产量减少将近一半，今年是否每位老饕都能吃得到鹅肝酱呢？这可不一定了。鉴于经历两年的禽流感疫情，导致鹅肝酱的产量直线下降，而且这还得看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几年来消费者多半但是在最后一刻才购买椰蛋食品，准备椰蛋大餐。根据法国鹅肝酱同业工会委员 CIFG 的代表玛丽比耶裴先生指出，大量供应上架是在11月时，越靠近圣诞节上架就越多，因此现在就可以赶紧挽起菜篮上市场买鹅肝酱了。至于进口的鹅肝酱，同样的也自由落体般的减少了一半，因此将不能弥补法国国内产量的短少差量。鹅肝酱的供应国如保加利亚，往年都是提供鸭子，匈牙利则提供鹅，他们今年因为受到来自亚洲的禽流感疫情的侵袭，产量大为减少。总的计算，在法国可供应的鹅肝酱总量将有13400吨，其中包括了10750吨是法国当地产品，这比去年少了 26%， 比2015年少了 44%。 家畜的鸭子简直就是元气大伤，从3700万只的鸭子减少到2300万只。由于自2015年起的大量扑杀，以预防阻止禽流感病毒传染到其他地区以及其他的禽类。事实上，在隆克多胡斯雍地区还有新阿奇田地区的某些省份，在停止养殖10个月后，现在才正重新开始起飞饲养。那么鹅肝酱的价格呢？越接近圣诞节年终假期，业者们认为价格会越高。鹅肝酱业者工会说，由于产量减少，而且大多投资在有机安全养殖方式，今年鹅肝酱肯定将是一种珍贵优质的产品。某些品牌的鹅肝酱如拉菲特 Lafite 鹅肝酱公司承认，他们的价格将会提高 20%到25%， 希望顾客明白他们的产量减少了，但是顾客们不能缺少以前习惯的产品。由于原材料减少，人们因此将要适应分散到整个档次的鹅肝酱。为了能够满足我们餐厅业者的买家需求，我们把生的鹅肝酱给冷冻起来。他说，将来是可以买到鹅肝酱的，但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采购，否则可以选择的项目就减少了。另外就是鹅肝酱产品来源的问题，由于供应有限，各企业大部分都走向高档新创鹅肝酱销售路线，混合四川花椒还有沙老
月或是马达加斯加的花椒腌制的鹅肝酱，还有山椒的果酱，以及一些地方上的特殊鹅肝酱的制造食品，再加上有烈酒、葡萄酒都非常的受欢迎，甚至有掺杂的甜酒、日本清酒等等各地方各国的特别的产酒都用上了。今年的销售条件也将强调透明化原则，让顾客可以完全了解他们所购买鹅肝酱的品质来源、地方生产及传统鹅肝酱都将是首先上架推出的。100%的法国生产的鹅肝酱必须大部分是制造过程在法国进行的，不过原材料可以是进口的，价格便宜的经常是保加利亚的鹅，在法国的 Leader Price 出售，它上面应该标志有 BG 的字样标记，在保加利亚生产的鹅肝酱价格自然就低一点。各位听众，以上的今日经济为您谈的是今年圣诞节吃得到鹅肝酱吗？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10月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中共十九大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法国大报《世界报》也在10月15号的周末版的头版突然出现了中国强国崛起这几个字，并且用整整8页的特刊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进行分析和报道。不知是由于过分自信还是过分不自信，或者是对外国媒体的报道方式缺乏了解和认识，世界报的这一个特刊一出来，封面的这六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就立刻引起了华人圈的一片兴奋，在社交网站上也被刷屏，华人纷纷表示为祖国骄傲，有人说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一个强国了，也有人说乐见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等等。央视、环球时报等多家中国官媒在没有仔细阅读文章的内容前，也称法国主要的报纸头版出现了中文实在是罕见的现象，认为这就是中国迅速发展的现状。实际上，世界报作为法国最有权威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带着吹捧的口吻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大做文章，而且世界报的网站在中国也是遭到封锁的，无法打开。所以这次的特刊真的是有标题党的嫌疑，报道的内文其实大多都是在介绍事实的基础上，对包括中国政府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党权膨胀，推出熊猫外交，集权领导控制人民和企业等领域的做法进行了披露和分析。世界报完整的原文内容译成中文出来后，微博上出现了大量质疑官媒误会报道的贴文，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央视也急忙移除了相关报道的影片，而微博上就此事批评官媒的文章也逐一消失。世界报上这几个中文字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搞了一次罕见的媒体大乌龙事件。对于这个周末特刊的中文标题，世界报实际上在头版用小字进行了解释，说强国崛起套用的是于2006年的中国12集的纪录片的标题《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等9个世界级的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世界报说，纪录片的作者对这些大国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总结后，认为中国现在也走上了崛起道路。另外，世界报也指出，强国这个词也是台湾和香港对大陆讽刺性的称谓。该报特刊的内容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本台之前在一些节目中已经有所报道，本次节目就聚焦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握权之路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展开，欢迎收听。世界报的记者到了现在很有名的梁家河，习近平从1968到1975年在这里插队。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后，梁家河也成了朝圣之地。尽管中国官方禁止搞个人崇拜，但是梁家河这个小村每天还是要接待5000多名来参观习近平曾经生活过和居住过的地方的一些民众。世界报的记者回忆了5年前在梁家河的遭遇， 他说，和目前游客云集的局面相比，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他说，五年前2012年11月份，在习近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前的几个星期，他曾到过这里，但是当时当地的中共干部不仅不让记者进入村子进行采访报道，甚至还威胁要用车压死他们。这是因为习近平在几个星期后即将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这段时间当然不能允许任何扰乱权力交接的事件发生。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里配备有专业的导游，电动汽车来迎接游客。一位26岁音译为李娜的导游告诉记者，游客来参观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习近平的思想。世界报的记者评论指出，梁家河在习近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树立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梁家河让他摆脱了反革命的儿子、红二代这些头衔，而具有了人民的儿子这样的新称谓。习近平15岁以知青的身份返回陕西父亲的家乡，但是梁家河的条件实在是过于艰苦。三个月后，习近平就跑回了北京，但遭到公安的盘查，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又回到了梁家河，一直待到1975年才离开。这里的导游介绍说，习近平在当地不仅进行艰苦的劳动，他也学习农民的生活。世界报记者指出，游客们必须要记住的一点是，习近平是人民的儿子，他和人民群众心心相通。一名从西安来参观的老师表示，习近平已经成了一个偶像。在习近平的帮派这篇文章中，世界报的记者对习近平安排自己的亲信过程也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是派系斗争，习近平用五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的亲信被称之为枝江帮的人上了位。中国目前的几个政治新星都是习近平在浙江和福建担任领导期间跟他有过交往的人。这个帮派大约有20多人，他们升迁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今年5月份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尽管连中央委员会的候补都不是，但是已经被认为是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香港的政治评论员林立和认为，这在中共历史上也实在是少有先例。世界报指出，习近平的人之前也曾表现出一些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很快他们就都屈服于习近平对权力绝对控制的野心。北京市的一把手蔡奇在19大前就下令清洗网络上的谣言，但在这些被认为是中国第六代领导人代表的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陈敏尔。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的副省长，今年7月份取代了因为贪腐而落马的孙政才，出任了重庆市委书记这一职位。落马的孙政才也曾被认为是在五年后在中共的20大上要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的人选。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将可以让陈敏尔今年进入政治局，但是他不一定入常，这可能会阻止他被指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就像习近平在2007年被指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那样。世界报驻北京的记者指出，在掌握权力的道路上，习近平的人通常被安排在了一些由习近平创立的与现行机构平行的机构内，即某个领导小组里担任关键性的职务，以便取得控制权。习近平曾经批评过帮派，包括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共青团派。这篇文章在结尾也不无讽刺地写道，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进行的无情和前所未有的强势的反腐运动，已经导致上百名中共高官落马，他要安插自己的人的位置早已被腾出来了。对于习近平需要如此集中和掌握权力的原因，世界报分析说，这要上溯到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这个可怕的年份。在经历了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后，薄熙来的事件爆发将中共拖入了一个可怕的内斗，甚至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另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的逃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这让中国关系 陷入了新的危机。但是当时由胡锦涛当政的中国和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奥巴马和咄咄逼人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执政的美国政府相比，显得有些沉闷而平淡。当时中国全国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反抗的情绪，政府的宣传工具受到挑战，人们呼吁更多的政治参与权。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让那些曾寄希望于他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大跌眼镜。他毫不留情地以反腐的名义清洗共产党的队伍，安插自己的亲信来巩固权力，对军队也进行改组，同时禁锢公民社会。北京的一名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告诉世界报的记者，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四五年前他们都很乐观，认为中国正朝着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前进，社会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大家不得不放弃这个幻想。他说，集权没有消失，我们以为碰到了天鹅绒，但是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深陷铁丝网。在采访后，这名知识分子发了邮件给世界报的记者，表示他希望匿名。他说，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中，还是谨慎为上。在《习近平红色皇帝》一文中，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在完全控制了中国社会后，中国的这一名头号人物要实现他的执政野心，重塑新中国的强国地位，十九大就要为他的执政再次加冕。世界报驻北京记者认为，在十九大上，习近平与历史有约，他将加入中国建国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的行列。十九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将习近平的思想列入党章。之前获得这个待遇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但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实现的。但是今年64岁的习近平通过十九大要实现这个创举，在当政期间就将自己的思想列入党章。对习近平这个既保守又提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重塑了共产党，将社会屈服于他的专制政府的理念中，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党的霸权和一个强大同时又有征服欲的国家的名义下实现的。他对外强势，甚至不惜在南海挑起紧张的气氛，对内实行封锁的政策，压制意见人士和律师。中国著名的毛主义者司马兰就说，外国人经常问习近平采取的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习近平既是毛泽东也是邓小平的学生。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集毛和邓于一身，带领中国征服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和土耳其的领导人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替换方式。同时在美国的经济急速下滑的同时，中国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标榜为世界一体化的代言人，一带一路走出中国为所经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造的计划，但在中国市场却越来越封闭，欧盟也开始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重回传统价值观。共产党作为中国富强的推动人和唯一的团结力量，的确得到了赞扬。中国人认为，经过19世纪屈辱的殖民史以后，中国终于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十九大召开前，中共的宣传工具也对习近平的外交成就进行了宣传。九月份播出的六集纪录片《强国外交》中就直接指出，中国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重新具有了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能力和信心。纪录片中指出，习近平在五年期间出访了59个国家，出席了各种国际峰会，俨然以世界新主人的身份出现了。听众朋友，以上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世界报周末版中国特刊对习近平的一些介绍的文章，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法国风光》，一起走进如画的法兰西风景。
各位听众，提起法国的奥弗涅大区，人们自然会与那里的火山公园联想起来。 奥弗涅大区位于法国中部，首府为克莱蒙费朗。那里非同寻常的独特风景是具有30万年历史的火山活动造就而成。奥弗涅火山公园周边环绕着绿色群山和原始峡谷，有着卓越的景观和动植物群。从北到南，奥弗涅火山公园延绵120公里，它的总面积达38万8957公顷，是法国最大的地区自然公园。火山带给人类的另一个馈赠就是树木众多的矿泉和温泉。至今，无论是维西还是布尔彭拉萨尔布，亦或是道尔山，这些早在罗马时代就已建成的温泉，仍在为度假者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幸福。维西矿泉水更是走遍天下，名闻遐迩。奥弗涅火山公园分布在海拔400到1886米高度的不同地带，它主要由勒塞扎里耶、康塔尔山、蒙多尔高原和多姆山四个火山地区以及花岗岩石堆地区阿尔坦斯组成。奥弗涅火山地区已被辟为火山公园，供来自各地的游客观赏。整个火山群坐落在南北70公里、东面20公里的巨型地带上，形态各异，多姿多彩，景象万千。特别是它独特的火山性质，熔岩流景更令人流连忘返。到了夏日晴空万里的季节，更有众多酷爱滑翔伞运动的体育爱好者云集此地，乘坐飞行器在空中浏览群山，体验美好的感觉和无尽的乐趣。奥弗涅还以坐落于其山顶的城堡而出名，那里易守难攻，是古时的战略要地，如今则成为受到各方游客青睐的游览景点。有人将奥弗涅大区的四个省份誉为四件珍宝，康塔尔省景色多变，显得既荒野又亲切，和谐起伏的山峦，浓绿的浅坡，山地和烈日，古堡，中世纪的村庄，使它成为法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神秘的上卢瓦尔省，大自然放纵于利夫拉杜瓦和森林之间，孕育了那里的文明，不仅有着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欧洲遗址，还保留了最久远生活方式的痕迹。2000多年前的动物遗骨，人手研磨的石器，处处验证着古老悠久的文明。多姆山省有着最独具风格的火山、发达的大城市以及宗教建筑的瑰宝。阿列省波澜起伏的山丘则显得非常的平静，且更具乡村风格，伴以维西温泉和它壮观的森林。当地的特色美食也颇享盛誉。奥弗涅省拥有多种获得产区管制命名标章的奶酪，其中包括奥弗涅蓝纹奶酪、安贝尔圆柱形干酪、圣内克泰尔奶酪、康塔尔奶酪、萨雷奶酪等，都是市场上颇受欢迎的本地产品。奥弗涅地区的烹饪方式也独具风格，常将简单的食材加工为滋补的菜肴。出现在米其林指南最佳餐厅榜单上的30多家餐厅推出的主要菜肴有腌肉配乐皮绿豆、肉馅卷心菜、奥弗涅蔬菜烧肉、干酪马铃薯片等。伴以奥弗涅山坡葡萄酒或杜尚尔格粉红葡萄酒，各路美食客必将大快朵颐。总之，奥弗涅省不愧为一个适合出游的度假之地，那里纯净的空气、有益于健康的水源、丰富的文化观光景点、河口的美食以及醇香的美酒，均可为游客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请艾米为大家插播一组最新消息。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又发现了16个疑似为上世纪50年代 反共大屠杀时留下来的乱葬坑。一个非政府组织周四表示，这些乱葬坑中可能有5000名遇难者的遗体。印尼反共大屠杀共造成了50万人死亡。1965到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是在被称为是930事件后发生的，由苏哈托独裁政府发动的反共暴力清洗行动，杀戮始于1965年10月份的雅加达，后来扩散到了爪哇岛以及巴厘岛，其他的部分岛屿也发生了小规模的屠杀，主要发生在苏门答腊岛上。中国官方媒体昨天公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17号将担任习近平的特使，前往朝鲜通报19大的情况。在朝鲜半岛局势敏感之际，中共时隔2年再派特使前往平壤也引发了高度关注。但是分析也注意到，5年前中共派特使向社会主义邻国通报18大情况时的顺序是朝鲜、老挝和越南，而今年的顺序则是越南、老挝和朝鲜。朝鲜在中共通报19大情况的顺位的降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派遣的特使的级别也显然下降。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则避谈双方关系的变化，仅仅强调这是根据双方协商结果而做出的安排。
感谢艾米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迟迟发表的东盟峰会落幕声明当中，注意到对中国的南海关系改善，强调应该依照国际法的普世认同原则和平解决争议。李克强访问菲律宾之后，中菲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避免南海争议，诉诸武力。中共和世界政党对话会在30号于北京召开，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是政党的责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遭到了拘禁，中国的态度备受关注。中国否认津巴布韦的副总统逃往中国。特朗普畅谈亚洲之行，并指出朝鲜问题和贸易大获成功。朝鲜核危机并没有解决，美日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核查委员会要求中国的官方媒体驻美国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大阪市和旧金山市下个星期会因为莫安富的问题解除友好关系。台湾的猎雷舰弊案案情节节升高，台湾的第一时间强力否认有造船商拜会以及施压军方拨款。柬埔寨反对党领袖以通敌罪被关押，反对党已经被柬埔寨的最高法院解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大师达芬奇的救世主一画拍卖创新了记录。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即将抵达法国。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楠为您主持的，也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它的法语名字叫做 La Pornographie， 中文的意思是黄色刊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Pour sauver du temps, dessiner mes envies sur ton dos accident, et puis voir la tristesse, les enjeux de ma lignée qui se consument peu à peu, ici et grâce à toi. La dureté et le temps, déshabiller mes peurs dans ta chambre testament. Mais dis-moi, je veux apprendre les couleurs, les odeurs de la beauté d'un langage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Mais dis-moi comment, comment c'est pour toi. Et si mon cœur t'appelle et dans un élan une nouvelle, alors c'est moi le trésor, c'est moi le trésor. Mais dis-moi comment, comment c'est pour toi. Et si mon
Est-ce que c'est comme les autres, non? Est-ce que c'est comme les autres, non? Est-ce que c'est mieux que les autres, non? Est-ce que c'est moi qui en serai la cause?
RFI